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7月25号，公元2012年9月1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石曲县温波乡再度悬挂西藏国旗；中领馆要求美市长移除西藏题材壁画遭拒；西藏妇女会重建28周年纪念活动在达萨进行；达赖喇嘛启程赴新德里展开访问；印度高官出席国际象雄文化大会开幕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上周五7号，有人在西藏康区石曲县温波乡境内散发大量写有西藏自由的传单，并降下在温波乡小学里的中共国旗，树立了一面西藏国旗。印度南部西藏色拉寺僧人强巴云丹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本月7号晚上，位于西藏康区甘孜州石曲县温波乡小学里的中共国旗被人降下，用一面西藏国旗取代后，周围散发了用红色笔墨写有西藏自由的大量传单，以示抗议中共政府强权高压统治西藏。强巴云丹表示，
当我们香港按你的罗布庄上就有的，按你罗布庄就有的，罗布庄的达到公民个按你
拉瓦。西藏石曲县温波乡小学坐落在当地格鲁派寺院温波寺附近，小学前方的一根铁杆上竖立着一面中共国旗，而在上周五7号晚上，有人把中共国旗取下，升起了一面西藏国旗，并在周围散发大量传单。其中清晰可见的传单上写有西藏自由的字样。第二天，即本月8号，温波乡政府工作人员拿走了树立在温波乡小学里的西藏国旗，清理了周围散发的传单。虽然截至目前还没有传出人员遭捕等情况，但中共政府已经为此事进行调查。强巴云丹继续介绍说，一周前，中共政府曾任命温波乡政府一名干部为温波寺办公室主任，并由他全权掌控和负责寺院的管理及所有佛事活动，同时在寺院中部署穿着警服的安全人员，调查温波寺僧众是否参与政治活动等。据了解，今年2月3号，在西藏甘孜石曲县温波乡境内出现了大量写有西藏独立的传单，其后于2月4号，在位于石曲县温波乡境内的中心学校中，有人降下树立在该校的中共国旗，悬挂了一面西藏国旗。这一事件发生后，中共政府从石曲县境内调派300多名军警进行严厉管控。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籍台商林敏欣从台湾邀请画家在自己经营的餐厅外墙上创作了一幅表现藏人自焚抗议中共的壁画，中共驻美领事馆多次无理要求当地政府移除此壁画，却遭到对方的严词拒绝。据媒体综合消息，居住在美国俄勒冈州科瓦利斯市的美籍台商林敏欣长期支持台湾独立，并对遭受中共高压统治的藏人抱有极大的同情。他于今年7月从台湾邀请著名画家赵宗颂来美，在自己的餐厅外墙上绘制了一幅大型壁画。这幅壁画不但宣扬了台湾独立的主题，同时描绘了中共军警毒打境内藏人，以及藏人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用自焚的方式来抗议中共统治的惨烈景象。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在获知这一消息后，于8月8号致函科瓦利斯市市长裘利曼宁，声称西藏和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并以俄勒冈州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会受影响为要挟，要求曼宁向林敏星施压，使这幅宣扬西藏和台湾独立的壁画能够立即移除。而曼宁则在回复中共领事馆时明确表示，地方政府无权管制艺术，因为美国宪法禁止政府剥夺言论自由，包括艺术形式的表达。中共驻旧金山副总领事宋如安和另一位官员于本月4号亲自前往克瓦利斯市，再次同市长曼宁进行交涉，但是曼宁仍重申科瓦利斯市政府既不能也不会要求林敏星移除壁画。这幅画的主人林敏星则明确地表示，无论中共有多么想要移除这幅壁画，他也不会做出让步，壁画将会留在原位。此外，正在美国进行的正义之火焰传递活动于本月8号抵达美国纽约市，当地数百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利用周末手持西藏国旗和自焚藏人的照片，途经纽约最繁华的时代广场到中国领事馆前进行游行示威，抗议中共政府治藏政策导致50多名藏人自焚，另有无数的藏人遭受各种政治迫害，活动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社区第二大组织西藏妇女会于今天10号召开新闻发布会，纪念该组织于1984年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恢复重建28周年纪念日，呼吁国际社会和印度政府加大关注西藏紧张的现实处境。西藏妇女会达兰萨拉地方分会会长格桑玉珍在纪念仪式上指出，
提炼给你们的你们的陪给彭彭兰州给顶住地形许高土拉索许的美容女士给
我们时刻牢记着至今为民族自由事业英勇牺牲和付出代价的女性先烈们，并为实现他们未完成的伟大目标和理想正在团结一致继续奋斗。为了表达对50多名自焚藏人的同情和悼念，以及向国际社会揭露中共政府在西藏实施的野蛮统治政策，西藏妇女会利用今天的纪念活动将在各地方陆续放映有关介绍西藏爱国先烈们的生平业绩和个人简历的录像，向印度传媒界和民间散布自焚藏人照片及其合理诉求并据的彩色宣传单，举办西藏妇女会的未来方针与中间道路政策研讨会等。西藏妇女会还利用今天的纪念活动强烈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全球各国政府和人民挺身支持西藏正义事业，负起道德责任关注西藏现实处境，尽快从中共的强权统治下拯救西藏，抗议中共政府就藏人自焚事件无端指责达赖喇嘛或藏人组织，要求当局正视藏人的生命，为所有自焚事件负责，强烈呼吁印度政府和民众为西藏的紧张处境给予更大的支持和关注。主要嘉宾西藏妇女会前任理事成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夏尔林达珍在仪式上讲述当前西藏日益严峻的现实处境，要求每一位藏人更应该团结一致，鼓起勇气，坚定决心为实践西藏先烈们的生前遗言以及西藏人民重获自由而付出努力。据了解，1959年3月12号多位西藏爱国女士的倡议下，数以千计的藏人妇女聚集在布达拉宫广场抗议中共政府非法侵占西藏，并求助于当时在藏的印度、尼泊尔和不丹大使馆，从此诞生了西藏妇女会组织。达赖喇嘛尊者为首的数万名藏人被迫流亡印度后，1984年9月10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恢复重建了西藏妇女会组织。截至目前，在亚洲、欧洲、北美和东南亚地区中共有56个分会和16000多名成员。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10号早上8点多钟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赴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访问。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尊者今天10号早上在达兰萨拉附近嘎格机场乘机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今天10号下午3点多钟，尊者将同印度各政要人士共同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中央藏人管校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开幕仪式。明天11号，达赖喇嘛为此间举行的主题为和平与慈爱的国际大会进行揭幕，并发表演说。本月12号下午，应新德里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的邀请，将向该校师生发表慈悲演说。本月13号上午，将为新德里国际医师大会进行揭幕。结束在新德里的各项访问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14号至17号还将前往印度乌塔拉堪德邦德拉顿西藏难民社区展开访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象雄文化首次大会于本月6号开始在印度北部索兰西藏难民社区曼日寺中召开。印度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库马尔、西藏奔波教派法王曼日赤增仁波切受邀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大会主办者象雄文学者嘎夏次仁多杰向本台介绍说，西藏奔波教派法王曼日赤增仁波切为首的曼日寺朱高僧大德、印度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库马尔以及来自尼泊尔、不丹和印度各地的学者专家等共计150多人出席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主要以象雄文化的发展变化和未来前景为主题进行讨论。据了解，象雄文化被称为西藏的根基文化，是佛教传入西藏以前的先期文明。中象雄为藏民族原始宗教即雍中奔教的发祥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论国家的需要，一个国家的作用是保护它的公民以及对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影响，而这种现象是无法用数字为代表的财富观念能说清楚的。国家这个可怕的庞然大物，在其本国公民的心目中是一个值得尊敬而令人生畏的名词，因为它既能给予它的公民良好的保护和限定在法律之内的自由，又能扼杀超过法律范围的行为，同时也能扼杀向国家提出美好哲学思想的改进政策。同样，国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上述提到的对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一个强大的国家既能保护弱小国家，又能最容易用强大来指示他们服从他的统一安排。但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对他的邻国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太乐观，但他在强大邻国的领土安全问题上发挥了得天独厚的作用。因而我们可以断定国家的作用是非常伟大的，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属于一个国家公民的范畴，哪怕是乞丐也应属于国家公民的范畴。以上收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